各位观众平安，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。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的33章，做主的守望者。以西结是一位先知，也是一位祭司。老早在以西结第3章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，神就要请他做守望者。那我们知道他已经很忠心把信息传开，已经做那个守望者境界人，让他们盼望他们可以转离恶。那这次在33章再次把这个守望者再次提出来，上帝也特别指定他要做主的守望者。到底这个守望者他要做些什么事呢？其实以过去的这一种的环境，在以色列那个时候，其实就是站在高山还是站在墙上，看敌人有没有来，然后用脚声吹角，那神就要让他做这个守望者。那33章提出这个守望者，第3章也提出守望者。那我们如何把这两方面来连接在一起呢？假如我们看到这本书的大纲，我们知道第1章到24章是提起审判的信息，25章到32章提出列国的审判，33章这个守望提出警戒的信息，然后开始34章一直到39章，40章到48章是一些复兴的应许，提到圣殿的意象，提到复兴的应许。当我们看到这样呢，经常旧约圣经假如重要的这个论点都会出现两次。那我们已经在读这个以西结书中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地方它都会两次的提起，三次的提起。那这里面同样提出守望的这个责任，到底守望者要做什么呢？其实他就要做警戒，要盼望他们可以回转。那守望者的责任临到以西结，他必须要这个担当这个很重要的职责，做神的守望者。但是开始从第33章，其实可以提到前面提到的一些复兴的一些应许。所以我认为前面的第3章提到的守望者应该是审判的信息。第33章开始神又再次呼召他的时候，就是要他开始就讲这个复兴，神再次会恩待他的子民，他的子民。但是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里面，他这个守望者其实要向这些人提起义人和恶人的分别，然后当他们开始愿意纠正他们的思想的时候，那他们也可以了解，可以明白，不过他们是软弱的群体。好，我们进入这段经文来看他的这个这一章里面的一个重点。守望者的责任，第1节到20节。他要进行主的任务。人子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，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。那这里里面第1节到第6节，当我们仔细来读这个信息，其实也就是要守望者忠心来传讲信息。他要进行主的任务，他要进行随时随地要告诉别人，告诉敌人来了，还是用吹角的声音告诉人。其实今天我们也需要守望者在我们当中。今天可能我们提起守望者，因为我们有的开始把它联想成为祷告，但是其实这个守望者在以西结书中其实是很基本提起，就是做警戒，做神的出口，神的出口。各位在这里当中，他特别提起刀剑若临到， 其实他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审判的话语，为什么还必须要重复呢？重复以西结，因为他在读摩西五经，他这个对于这个律法书上的要求，而是律法书上里面的教导，他清清楚楚的知道里面到底在讲什么。他里面有的就用个案的方式，有的又重复的方式，所以你反反复复看到里面讲的信息，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，就是守望者应该要警醒，要负责任，要在那边吹角吹角。假如他没有吹角，他失去他该有的责任，所以对他来说，他应该要警醒主的任务。第七节到第九节，他必须要传达主的信息。人子啊，我要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听我口中的话，警戒他们。这个守望者必须要把神的话语传开。在这本书中，一个难题，我们其实已经一直不断地提出，就到底他哑口无言，第三章结束的时候，当上帝让他哑口无言的时候，不能讲话，到底是指什么回事呢？有些解经家就提起，这个他完全不动，所以有些象征性的动作。但是我们已经从第四章一直看到二十四章，我们看到很多很重要的信息都在哪里。他们这些信息绝不是发生完了以后再重写的一些历史。假如是这样呢，他讲的话对那个时代就没有用了。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，也是我的看法，也是很多解经家的看法，认为呢，就是他哑口无言的时候，其实上帝限制他只传讲他的话语。因为第三章提起守望者的时候，他也就是要传达神的信息。同样在三十三章再次提醒，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今天我们必须要这个很小心的传达主的信息，我们必须要这个好好的在神面前领受他的话语。其实以西结的生平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他很忠心，他等候在上帝的面前，他在上帝的面前按照上帝吩咐他的，他真的把这个书卷吃在肚子里面吃下去。虽然他看到的两面是哀号，一些叹息的声音，但是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是甜蜜的，他消化，他领会。那做主的守望者，做主的出口，我们同样也要传达主的话语。今天不要把我们的讲台当作炮台，我们不要把讲台当作是一个普通要传达这个报告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必须要传达主的话语。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好几个欧洲的这个教堂呢，他们的讲台会放在很高的地方，他们认为是很神圣的，就是当你站在那个讲台的时候，你要传讲神的话语，不是随随便便的传讲。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把我口中的信息替我警戒他们。到底要警戒什么呢？当我们在看他里面的信息，其实同样他像一个牧者一般的很盼望更多人回来主的怀抱里面。我对恶人说，恶人啊，你必要死，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恶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伤命的罪。这里是上帝吩咐以西结，就是要对这个恶人来提出他要死亡，但是最终的目标请特别注意，是盼望他可以回转。只要这恶人死在罪孽之中，上帝向他讨罪。 各位这里所提出来，但是当你这样直接告诉他，但是当他不愿意回转的时候，责任不在你身上。这里对于今天服侍主的人，尤其做神话语出口的人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要传达主的信息，主的信息。接下来我们来从第十节看到二十节，他要宣告主的心意，把主的心意讲清楚。神要这个恶人从罪恶当中转向光明，他们要回转，何必死亡呢？我们来看第十节、十一节，圣经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、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么存活呢？第十一节说，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要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当我们熟读以西结的时候，其实这种回头吧，回头吧，他很盼望这个恶人回转。其实以西结，当我们在读以西结第十八章的时候，他其实针对这个恶人跟义人的这个观点，他提用个案的方式提出，这个恶人也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，就是他如果愿意回转，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各位，这也就是福音，这是福音的信息，新生命的可能性。有人以为旧约那么可怕，那其实可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仔细来读里面的重点，读里面的信息。假如我们默想这两节的经文，这也就是好消息。回转吧，回转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何必死亡？上帝真的不喜悦恶人死亡。当我们重心传讲他的信息，就会明白他的心意。我们必须要宣告主的心意。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在审判的当中，这个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其实因为这个在很可怕的情况里面，他们都不愿意回转。以西结一个很出名的那个经句，就是我在寻找一人来堵住破口，找不到。难道以西结不是那个堵住破口的人吗？但是当以西结传达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要提出他们没有人愿意听神的话语。在三十三章，神再次呼召他，神要他们活在他面前。就当我们在往前看三十四章、三十五章，接下来的信息是一些很重要安慰的信息，但是神要先洁净他们，要先让他们愿意真的回转。无论是旧约，无论是新约，同样都传出这很重要的信息。上帝何等盼望恶人转离罪恶。从十二节到二十节，这里处理一个很这个已经提出来的，在十八章提出来，主的道是公平的。他其实要提起呢，从死亡转向这个生命。上帝是恩惠的，借着他的道，这个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在十四节到第十六节，再者我对恶人说，你必定死亡，他若转离他的罪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还人的当头和抢夺的，遵行生命的律例，不做罪孽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，他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。正直和合理，我们已经在前面几章也提起这个正直与合理。你记得在十八章里面也提起这很正面一个旧约信徒的品德， 正直与合理的事，就是黑白分明，他也处理公平的事。在这边14到16节，其实就把一些简单扼要的信息提起，如何爱人，如何流露神的恩典。有时候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请注意里面的经义。同样的，当你读新约的时候，当你很强调一些字句的时候，这些也会叫你死。但是当你提起经义的时候，你明白它的意义，到底它在讲些什么话呢？其实它要提出恶人，假如你现在不愿意转离你的恶，你会走向黑暗，还是走向这死亡的道。但是假如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，你愿意以你的生命来流露神的恩典，那你必转向光明，这就是神的道。各位观众，当我们看第10节、11节，这个12节到20节，同样的要提出何必死亡，何必死亡，他其实要他们转回。那这个守望者在这里传达的时候，其实像一个布道家一般，提起很严厉的信息，但是最终的目标是盼望他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各位观众，开始从第33章，当他提起要做主的守望者，不要只看到这个责任应该就是归以西结，这个责任应该是归别人，我们的指头经常往外看别人，我是不是要做主的守望者？上帝是不是愿意我在我的职场上面，在我所这个走过的地方，上帝是不是要我做他的守望者呢？带领人家听到好消息，让恶人回转到神的怀抱里面，这是守望者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在身上。当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，从21节到33节，这是对守望者的一个挑战，守望者的一个挑战，到底有什么回事呢？那开始的这个21节里面，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，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来说，城已攻破了，攻破了。那其实这个是很难过的事情，就是前面他已经讲过这个巴比伦要来攻打，那在24章里面他提起这个围攻的这个消息，现在城被攻破了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些子民来说，这个是一个羞辱的一个日子，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日子。但是请特别注意，对守望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。其实因为我们假如把第3章跟第24章跟这里把它连接在一起，你知道讨来的人的前一日的晚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开我的口。神其实先指示他的这个先知，先告诉他，那让他也开口，让他也知道，那他现在很自由可以释放。所以我提出这个三章所提到守望者的这个信息，是一个提起前面要开始要提起应许的一些信息，一些盼望的信息。我们经常提起这个永远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，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，那这个盼望也就是33章开始让我们看到一些盼望的信息。但是当然这个攻破是一个很可怕很大家不愿意的事，但是你知道这也就是这个以西结一直要传讲的信息。虽然是攻破，他开口，我们知道他伤气的事在24章提到，但开口到底要讲些什么话，这个耶和华的话也就开始临到他，但是他还是忠心要传讲。23节到29节， 到底这些子民有什么问题呢？假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他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，我们人数众多，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。他们还是不能接纳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审判。难道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给他们那块地，那我们众多，我们现在是以色列的子民，那上帝难道不愿意祝福给我们吗？那上帝直接对他们所说的，就是他们其实这个做出一些不荣耀上帝的地方，上帝不喜悦的地方。所以在第23节到29节，这个上帝也就提出，在荒山中必倒在刀下，田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，就上帝要使土地荒凉。以西结的他的角色其实很不简单，因为他知道当他传出这些信息的时候，作为祭司后裔的这个以西结，他很难了解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神的圣殿为什么会被亵渎呢？我们知道这个尼波加尼撒王一进来的时候攻破耶路撒冷，把这个火焚烧这个城市，但是他还是忠心传讲，忠心传讲上帝审判的话语。他不但要开始提出安慰的信息，那个审判的信息他已经指出来，还是继续要忠心传讲。当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，我相信他直接会告诉这些弟兄姐妹，或是告诉这些群体，告诉这些跟他在加巴鲁河边的这些人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做神的出口，但是我们做神这个服事的一群，我们要忠心传讲神的话。假如神在你心中提起一些很重的信息，该讲的话语，你应该很忠心传讲。那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以西结神呼召他做守望的时候，特别告诉他，你就在他们当中，让他们认识有一位先知。今天可能我们所传达的信息，审判的信息，很少人愿意听这番的信息，但是我们看到以西结真的很忠心在那边传达主的信息，传达主的信息。最后在30节到33节呢，这个这边所提出来的就是一位这个守望者的挑战，也就是他要小心分辨，小心分辨。他要小心分辨什么呢？当我们仔细来看这几节的经文，它里面就是有一些人仿佛在他面前，但是他们听他的话却不愿意去行，因为他们口多嫌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各位，今天那些让我们跌倒的，那些让我们跌倒的是这个金钱吗？是地位吗？是什么时什么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离呢？各位，当你看到这个以西结的侍奉，这个上帝对他提醒，对他提醒，这他还是要忠心传讲，因为在旁边可能有人彼此来这个还要继续来问，继续来问到底这个以西结口中还会讲些什么话。这个他们坐在你面前好像是我的百姓，但是不愿听我的话语。今天岂不是在我们教会当中，虽然听到消息，正像以西结坐在他前面这些百姓听了信息，但是却不愿意遵行。我们读这段话语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要想出我们该做神的守望者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遵行上帝吩咐我们该做的一些事。假如圣灵激励我们，鼓励我们，感动我们要做某一些事情， 赶紧做吧，因为这是神这样的吩咐，而神特别给你这种的感动。我们应该要求问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应该把神的话语传开，做主的守望者。今天很需要，今天有很多地方需要这个听到主要给我们的信息。你愿意做神的出口吗？做神的那个守望者，情形在哪里？你愿意做守望者，传达主的话语？你愿意忠心传讲吗？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。愿上帝的平安归给你，归给你和你一家。愿上帝祝福大家。
哈利路亚。